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一起来敬拜神，每次回到这里见到弟兄姐妹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是感谢神。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赞美敬拜你，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你也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曾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海边的沙、天上的晨星那样的众多。主啊，果然你照着你应许赐福亚伯拉罕，让他有属天的后裔，也有属地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我们感谢你爱我们，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何等的众多，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子，这是你何等何等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要来献给你。我们恳求主，你今天再次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献给你的自己。恳求主你自己运行做工在我们中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仰望你，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月底啊，就是五月底发生一些事情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实在要常常注意神的选民的事情。好，我们读新闻，我们看电视，我们要注意整个局势的发展，因为神的旨意实在是在以色列的身上。那上个月底呢，有一艘由土耳其所支援的所谓人道主义的轮船，它硬闯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外海的封锁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呢？结果以色列海军登舰检查的时候就产生冲突，造成九个巴勒斯坦活跃混子的死亡，还有40多人受伤。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世界 各国就一致很强烈的来谴责以色列，他们不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埃及也说好，他也宣布他要把这个加萨走廊外海的封锁线，埃及的封锁线，它要无限期的开放，不是说无限期，不定期的开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开放了。发生这样的事，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过去在加萨走廊的外海，埃及和以色列要这样的封锁呢？那原来是恐怖分子呢，常常把他们的火箭跟武器呢偷渡，就运到加萨走廊里面去，就提供这些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呢，常常用火箭、用武器来攻击在以色列的居民，啊，造成许多伤害跟破坏。那以色列忍无可忍了，就封锁了加萨走廊的外海，那就断绝了这个，因为火箭的偷渡跟武器的偷渡，就造成了这些啊危害的局面。那这一次呢，是当以色列军人他登舰的时候呢，登入那个船上的时候，那船上是有一些哈马斯的这些恐怖分子，就用这些铁条啊、木棍呢，就攻击他们，而且抢了他们身上的枪开始射击。那以色列海军没有办法，只好开枪反击，两边产生冲突，所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现象。而且后来扣船以后，以色列据说了，他们找到船上是有一些武器。但是不管以色列人怎么讲，这个联合国跟四维的列国呢，他们就一致谴责以色列，连美国都要加入，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封锁。其实啊，以色列在公海对敌国设立封锁线，它不是在第三个国家的领域的里面、领海的里面来设立封锁线，这是完全合乎国际公法的，一点都没错的。今天假设说在我今年外海有一个轮船进来，那你查说它上面有一些恐怖分子，你叫它停它不停，它硬闯海军基地的话怎么样？恐怕一下被鱼雷给炸沉了，是没事的。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居民，他用一个封锁线，不是让他不进去，是他要检查 make sure 你没有东西，没有一些武器火箭这样的事情，他拦阻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就被刁难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时候这世界的列国就是反对上帝的选民。 那这个事情发生其实也是讲到说将来即将要应验的预言那个趋势，因为是的，将来有一天四维的列国要来攻打以色列。上次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我不知道还记得吗，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跟以色列将来要被四维的列国围困，以色列国在末世要经历一个很大很大的艰难跟困苦，而以色列也会在那样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复兴，并且神应许要把施恩恳求的灵降在他们中间，浇灌在他们中间，圣灵要大大的浇灌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时候就全家要得救，就应验上帝所讲的话，你还记得吗？你们发现到说艰难困苦跟属灵的复兴好像常常是分不开的，神常常借着他仇敌来攻击我们，神常常借着我们经过很艰难困苦的环境，逼着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求告他，我们呼求他，他就应允我们。所以你发现有多少的人因着他们的苦难来信了耶稣，有多少受苦的基督徒因着苦难呼求神得到属灵的大的复兴。啊，你看这个苦难实在是一个神话中的祝福，我们不喜欢苦难，今天很多人讲到说上帝要这样赐福你那样赐福给你，要让你通达，是的，上帝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但是神也常常借着苦难的方式更多让我们能够 得福啊，这是我们心里要明白的。那么到了有一天以色列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四面仇敌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们来仰望神，他们突然有一个大的觉醒，他们发现说他们以前所弃绝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乃是他们等待非常久的这一位弥赛亚救世主，他们突然觉悟过来，醒悟过来，知道了以前他们神所差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竟然被他们弃绝，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让他被钉十字架，因此他们在那里为他大大的悲哀，他们心里自责，他们痛苦，在神面前哭泣，而且为着主耶稣为他们的苦难大大的悲哀。乃是在这样一个全地，就是将来圣经讲到全地，就是全以色列地啊，讲到神的选民他们这样悔改的时候，普遍向着神的心悔改的时候呢，神就怜悯了他们。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呢，我们一起读，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哈，第一节这么说，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悔改的情况底下，先知撒加利亚就做这样一个宣告说，到那一天呢，必给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请问是一个什么样的泉源呢？有什么样的泉源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跟污秽呢？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很清楚，对不对？乃是宝血的泉源。有一首圣诗讲，它的曲目叫做有一血泉，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至以马内利。有罪的人只要投靠此泉，立去全人罪污。我不知道你们唱过这一首诗歌，很感动人的诗歌，立去全人罪迹，立去全人罪迹。到那天，这个宝血的泉源要向着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全然的开放。这个不是说主耶稣的血到那时候才为他们流，主耶稣的血大约在2000年前就已经为他们流了，这个宝血的泉源已经向他们开放了，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并且部分的犹太人也因着相信耶稣，的确他们的罪恶跟污秽被除去了。只是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以色列全家都来归向我们的主，是不是？那为什么说要等到那一天呢？为什么等到那一天这个泉才向他们开放呢？这一方面固然是上帝拯救人类计划这一部分，他让以色列人心先是刚硬的，所以这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第二方面，神的福音乃是跟人向着他的心的反应有关系的。什么时候你的心向着神开放，什么时候你相信 耶稣，你认识耶稣，这个宝血的泉源就向你开放了。乃是到了那一天，以色列才醒悟过来，才认识说，哦，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当他们有这样的认识，向神有这样的开放，他们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宝血的泉源就向他们开放了。弟兄姐妹，今天宝血的泉源在我们中间开放了。你认识耶稣吗？你相信耶稣吗？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有怎么样的感觉？你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的罪恶感？你觉得很羞愧？你觉得不配见到上帝的面前？你觉得自己很误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赶快来到这宝血的泉源，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泉源。这个泉源是永流不息的，宝血的泉源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恶跟污秽，所有的罪恶跟污秽，我们不需要带有一点点的罪恶感。今天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心里有没有任何的污秽？别人不知道，你知道，见不得人的污秽。神要洗净你，要释放你，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就近主耶稣的宝血的泉源，就近主耶稣宝血的泉源，你愿意吗？随时随地这个泉源已经开放了，哈利路亚。那么这个泉源有一天呢，要向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来开放。接着我想把这一章主耶稣啊，我们的神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接近跟炼净哈。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看到说，神宣告要洁净以色列，并且要除去偶像跟假先知啊！你如果写笔记的话，你可填啊，我来不及寄给各位，但是你可以写一下。神宣告要洁净以色列，并且要除去偶像与假先知，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也许我们再一次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第三，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好，其实我们就读到这里，读到第六节哈，读到第六节。那么我们这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发现说，神不只开了个泉源来洁净他们的罪跟污秽，神也在他们中间做个洁净的工作。什么样洁净的工作呢？乃是他们把他们中间所有的偶像的名，跟所有污秽的灵，还有假先知，通通除掉。这是上帝要在以色列中间所做的事情。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大家记得摩西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前面的三诫是讲什么呢？你记不记得十诫呢？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是什么呢？不可以拜偶像，就是不可以雕刻各样的偶像。第三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这三个诫命呢，都跟神的圣洁有关系的。但很可惜，以色列人得到这么圣洁的诫命以后，其实他们十条诫都犯尽了。那么前面这三条诫他们也犯了。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被称为义的。我们今天不要笑以色列人说他们犯了律法，今天律法就是颁布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恐怕我们也是一样的，十条诫都犯了。不是圣灵怜悯我们的话，我们这有罪的人都是会犯罪的。那么前面三条讲到神的圣洁，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是随从外邦人，是敬拜外邦神巴利，然后他们又造了偶像，而且呢，他们中间奉耶和华名说假预言，这等于妄称神的名，所以这三条诫命都已经坏了。 这个哈、啊，离弃神去敬拜偶像，比跟别的神，就像什么呢？神曾经讲，用个比喻说，以色列人其实是耶和华的什么棋子。所以呢，离弃神去拜偶像，去敬拜别神，等于是在婚约上换了属灵的淫乱。所以呢，后来就被神管教，你知道他们拜偶像的结果就亡国了，被掳到外邦之地去。但是神呢还是非常怜悯他们，神还把他们拯救回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又把他们召聚回来，等到神把他们再一次召聚回到圣地的时候，神就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神就照他的应许在他们中间除掉所有偶像的名。今天你看不到以色列人拜偶像，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会堂，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synagogue 哈，你在美国有看到犹太人会堂，很多犹太人会堂，但是你看不到犹太人在那里拜偶像，上帝把这个完全的除掉了。而且呢，到了新约时代，其实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呢，他是劝他们，他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或说偶像算的什么，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他们是与鬼相交啊！我不愿意与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甚至使徒约翰写书信到最后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远避偶像，还是叫我们要远避偶像。那我们看见说，外邦人他们在这里拜偶像，他们在那里献祭，他们其实是什么，是拜鬼，跟鬼相交。为什么呢？因为有污秽的灵躲在偶像的背后偷窃人的敬拜。今天啊，在台湾还有很多人迷信，还拜偶像，因为他们觉得偶像很灵。连总统，原谅我说，连总统，以前的总统两届很好，都是基督徒敬畏神，但是我不需要讲政治哈。现在的总统我觉得很失望，因为他们对神对耶稣没有真正的信仰，所以他们也跟着到庙里面去上香去拜。有的偶像他们觉得很灵，为什么偶像灵呢？因为他背后有鬼嘛。有没有听过有一些见证啊？我听过有这样的事情，有宣教士到南洋去了，或到非洲国家去做宣教士，那么等到他们宣教期满以后呢，他们回去自己的家乡，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把当地有一些土人或他们的居民所拜的一些偶像啊，就带回去，因为他们觉得很可爱，他们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纪念品，就这样带回去。但你知道吗？这些带回去的这些宣教士后来呢，有的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一些灾祸，一些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讲，邪灵躲在偶像的背后接受人的敬拜。你把一个当面之物带回到家里去，把一个讨神愤怒的事情带到家里面去，你有了破口就遭受了那个咒诅。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怕偶像啊，不用害怕，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要远避偶像，不要跟他瓜葛，要干净。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家里所有的偶像要除了干干净净的。我告诉主各位，我们把偶像除干净，上帝会赐福给你。你家里还留个偶像的话，那有一些肮脏污秽的灵在哪里，一定拦阻上帝赐福给你，并且有时候有了破口遭受仇敌的攻击，你还不知道。我们要祭血的灵，神要在当地呢，在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而且呢，神说也必使这地不再有什么假先知跟污秽的灵，跟着拜偶像来的就是什么呢？假先知跟污秽的灵。 在列王记二十二章记载了一个以色列中一个拜偶像很厉害的王之一，有没有知道是谁？亚哈。亚哈拜偶像很厉害，因为他娶了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这个很著名的哈。那么娶了耶洗别以后，他就跟着去敬拜这个巴利，而且造了偶像之后呢，有四百个假先知就跟着进来，四百个巴利的先知就跟着进来了。那后来亚哈王跟犹大王约沙法联合要攻击基列的拉莫，约沙法是一个敬虔的爱主的犹大王，所以他说你要去征战的时候，你必须要来求告我们的神。可是这次上他所做的事情就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他跟亚哈联合起来要来出去征战攻打基列的拉莫。约沙法说不管怎么样凡事要求问耶和华，亚哈说好，我们来求问耶和华。他就把四百个先知招进来，这四百个先知呢就在那里说预言，被灵感动求告耶和华。哎呀，四百个先知求告耶和华，那时候他们被灵大大的感动，有的做牛角做什么哈，就说王啊你可以去打仗，一定得胜，一定打胜仗，去没问题。他看四百个先知都被灵感动，都在那里说预言，都劝王说没有问题你去吧，里头只有个耶和华的。他说 No， 我还有一个先知，我们必须要请他来，那是耶和华的真先知，叫米该亚。米该亚来了就说，他警告说亚哈你会阵亡，你不能去啊。为什么呢？他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谎言的灵，有谎言的灵从耶和华那里下来进入这些假先知的口里面，所以他们就设下这样要到你叫你出去阵亡，你知道吗？至于他，亚哈听了很不高兴，他常常向我说凶言，你看，可是他是真话，谁是真先知呢？就一个假先知叫做基拿拉的基拿拉的儿子叫做西底家，他就前来伤害一个光，打他的嘴巴，他说耶华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到你叫你借着你说话呢？哇，你看他身上有没有灵啊？有啊。他说什么时候耶华的灵离开我跟你给你说话呢？米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个日子，你就看见了，你就被看见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讲假先知说假预言人身上有没有灵？有。他们以为是什么耶和华的灵，其实不是耶和华的灵，是什么？污秽的灵，要很小心。即使是今天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有听人讲预言的时候，奉主的名说预言的时候要特特的小心。因为今天的确，所以到约翰写书信的时候，他说：“弟兄们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在使徒约翰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了。弟兄们，不是一切的灵都可以相信，你们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有的灵是出于神的，有的灵不是出于神的，你们要试验，知道它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有假先知，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有没有假先知？有，弟兄姐妹，有假先知，我们要很小心啊。那第三节怎么说？我们继续看第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是讲到将来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向着神的心是何等的敬畏。完全敬畏神，即使他们发现自己亲生的儿子说了假预言，就用枪把他给刺透了，给祭邪的心啊，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说预言的假先知呢，后来会怎么样？你看第四节，那日凡说预言，凡做先知说预言，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的奴仆。那承认他说不是先知，他不是先知，但他做先知的时候他会羞愧。为什么？他说了预言呢，他所见的意象呢没有应验，那就会大大的羞愧了。所以说预言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很严肃的事，因为你讲了预言如果没发生的话，你见了异象没发生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是什么？假先知嘛，你说谎话嘛，这谎言的灵，这不是出于神的。真先知的话他讲一定会应验的，真的预言也一定会应验的。那我再借一句提醒大家说，这一段的经文哈，很多的解经家也是这么看，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说假先知来讲的，这不是说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先知的哈。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就是先知，而且主耶稣升天以后在教会里头还是有先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也说了预言。所以保罗在写书信说，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你如果有先知的恩赐，这是很特殊的，如果你真的有说先知的恩赐，我相信神的灵会感动你，我相信你讲的话也会应验的，但是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make sure it's from God， 这不是开玩笑，因为你奉耶稣的名，一个国家的发言人不够乱讲话，对不对？你是大使嘛，对不对？你讲的话当然算数了，那你如果说上帝借着你来讲的话，那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假预这个说假预言的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呢？第三节说什么？要被刺透嘛？我们再看，啊，接着看那个第六节，大家读。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哈，那因着这一句话呢，就有好心的一些解经家就说：“这个少年人实在是预表了主耶稣。为什么呢？他两臂中间被枪刺透了。当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确后来罗马兵丁要看他死了没有，就用枪砸他的肋旁，记不记得？所以有解经家就说，那么这个这句话或者是这个少年人是预表耶稣。然后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所受的伤。这是一种讲法，但我们从上下文去读，的确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假先知嘛，对不对？的确是假先知。所以这句话怎么解呢？其实这个预表里面有反面的预表，有反面的预表。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预言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也是讲到主耶稣的。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差来地上最伟大的先知，最真实的先知。主耶稣所讲的预言每一句都应验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刚刚讲的是神的先知，如果借了恩膏对你弟兄姊妹宣告的话，一定应验的，因为神已经 back up 的。主耶稣是一个最真实的先知，上帝的儿子自己成了先知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以色列人弃绝了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真的先知，把他当假的先知，把他出卖了，出卖在外邦人手里，所以后来他也被枪刺透。那这样来看的话，这是个反面的预言，主耶稣是真的先知，却是被当假先知给他刺透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读第二点，就是神预言要击打好牧人，并且招聚被赶散的羊。请你再写第二点，神预言要击打好牧人，并且招聚被赶散的羊。请我们大家一同读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身上。好，就读到这里。那么撒加利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实在是个非常难明白的一件预言，他们读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来读，我们非常的清楚。而在主耶稣那时候，主耶稣其实也是引用这节的经节，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去了登上橄榄山要去科西马尼园之前，他引用这个经节，他说，今天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得说什么，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主耶稣知道这一节经节是指着他来讲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来仔细思想一下，为什么会讲这样的经节呢？这句话是谁说呢？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刀剑啊，应当兴起 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攻击我的牧人，谁的牧人？弟兄姐妹，神的牧人，神自己兴起的牧人，神自己设立的牧人，神所高的牧人，我的牧人，刀剑啊，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啊！这人听不懂，为什么神自己兴起的受高者，神所兴起的牧人要叫刀剑来攻击他呢？因为这是上帝所定义的，上帝的旨意，要将他的仆人压伤，那是为了拯救我们。但是以色列人不了解，他们不明白，他们都不懂。主耶稣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今天你们为我的缘故通通要跌倒了。主耶稣知道他要受到那个击打，这里个牧人还说什么，和我的什么同伴，谁的同伴？弟兄姐妹，谁的同伴？万军之耶和华的同伴，神自己的同伴。原文讲说那个人就是我的同伴，而讲到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通常圣经用到的人是指的大能的勇士，或者是尊贵的人用这个人。这个人呢，还是我的同伴，这个人竟然是上帝的同伴，与上帝同等，具有大能的人。弟兄姐妹，谁是这样的人呢？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外，再没有这样的人，不是吗？甚至差来的弥赛亚，受高者，他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自己与神同等，他乃是上帝的同伴，上帝兴起的牧人。神说刀剑啊，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让人不了解。我们常不了解为什么神所兴起的人要遭受这么多的攻击呢？要受这么多的苦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跟随主的人你会知道。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让人不明白的地方，击打牧人以后有什么样的现象呢？击打牧人什么？羊就分散。这个预言真的应验了。当主耶稣被捉拿、被杀害、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通通四散，都逃了，都要散去了。但这是一方面的应验，但是一方面你有解经家更深一层来看，其实这是对整以色列国来说的。当神所兴起给他们的牧人被弃绝、被钉死、被排斥、被击打的时候，以色列国通通要分散。主耶稣说，我像母鸡用翅膀要把你们这些小鸡聚集起来，只是你们不愿意，对不对？后来他们就成了方场，整个四散，以色列就亡国了。当神兴起一个受膏者，神兴起他的仆人，可是这些顽梗的百姓不要他、弃绝他的时候，是的，牧人可以被挪去的，神的仆人可以被挪去的，但是剩下这些羊呢，就失去那个属灵的遮盖，属灵的保护就失去了。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果然是这样，犹太人，你看后来罗马帝国来围困了耶路撒冷，主后70年左右，耶路撒冷被拆毁，死了多少犹太人，整个被掳到外邦去，很悲惨的命运。那也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神给他们的牧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羊只好分散，落在仇敌的攻击底下。所以今天我们要顺服神，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最后一句呢，神有怜悯，你看啊，我必还手加在微笑者的身上。虽然神击打牧人，虽然这些羊分散，神要还手过来，怎么样？加在这微小者的身上。微小者是什么？就是小子、小羊。还手是什么意思呢？还手具有把它恢复过来、挽回过来，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上帝奇妙的作为。果然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四散逃跑。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主再次把他们召聚起来，让他们去给他们一个大使命，去传扬这个救赎人的大好的福音啊！神把他们召聚又召聚了回来。啊，弟兄姐妹，其实借着主耶稣被击打，我们这些散在外邦的、属于神的，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他的羊，所以还手怎么样？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把我们挽回过来，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外邦里救出来，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神还手就加在微笑着这些小子们的身上， 上帝的救恩就降临到我们。不只是这样的应验，有一天这句话还要再应验在哪里呢？应验在神的圣民以色列人身上，神的手要加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挽回过来。到那一天，他们就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圣经讲到神的手，常常讲到圣灵，是圣灵会很厉害的做工在犹太人的中间。今天已经开始了，已经很多犹太人已经信耶稣了，暗地里面信耶稣。有一天他们全家归向主，我要必还手加在那微小者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他是何等慈爱的神，这是他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神让他的仆人这样的受害呢？上帝有他的美意，有时候我们看不过去，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你看整个的整个图画的话，上帝有他的计划，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有一些苦难是，但是上帝为了什么？挽回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那这是末世神要成就的事情。第三段呢，神应许要炼净以色列，并且要接纳他们。神要炼净以色列，并且要接纳他们。最后，请我们大家读第八节跟第九节。耶和华说：“这全地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哇，这是很厉害的试验。三分之二的人，全地的人，就指以色列当地人，三分之二人必被剪除，三分之一呢人必存留。刚刚我们讲那个洗罪的泉源开放了哈，有一些人罪恶污秽被洗净了，但是后来这里讲到说很厉害的一件事，三分之二人必被剪除。所以有解经家在讲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是不是已经应验了？有的解经家说是，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那时候应验，他说怎么应验呢？当主耶稣被钉死被弃绝之后呢，在 主后大概70年，刚刚讲罗马帝国就来围城围攻耶路撒冷，把整个城攻破，把圣殿拆毁，把所有圣殿里面的东西都弄掳去，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是神秘的事情。那个时候非常悲惨的犹太人哈，他们估计大概是死了非常，他们就是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屠杀。那些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环城钉十字架，死了多少人？提多将军看了都不忍了，他说看到很多很多的尸体死了哈，他说这是上帝，他不敢说是自己。很悲惨的事情，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后来呢，有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蒙了拯救，因为而且大多数这三分之一的人呢，很多是信了耶稣的人，因为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听了耶稣的预言哈，耶稣预言说有一天这个城要被围困，记不记得？一个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面啊，杀害里头的儿女。所以当他们听到罗马帝国要攻打他们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他们要起来反抗要独立嘛，后来这些基督徒信耶稣的就先逃到昆兰去了，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东边哈，一个叫昆兰的地方。所以这三分之一人呢，很多很多犹太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后来呢，这些虽然留下来，却受了很大的试炼，很大的熬炼，好像炼金子炼银子一样。为什么？他们说后来这些得救的犹太人基督徒呢，在罗马帝国十个皇帝大逼迫之下，的确好像经过火炼的试验一样。所以他们就这样来解释说是，那可能这个就这样的应验了。弟兄姐妹，我不反对这样的解释，的确有它很类似的地方，但我相信，我个人相信这两句的预言将来还要再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等到将来这个耶路撒冷被四罪的列国围困的时候，全家悔改归向主，呼求神，这是留下来的人，三分之二犹太人会被屠杀。这个就是圣经预言里面讲到雅各的苦难，雅各的苦难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三分之一人非常敬虔向神呼求，呼求神， 可是这些人呢要受到很大很大的试验，因为那个时候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因为不愿意拜偶像的关系，就被尼布甲尼撒王丢到火炉的烈火的炉中里面去，记不记得？说因为他们不肯来拜偶像，而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其实就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将来这世界的独裁者要叫人来拜他，要来敬拜他，这个拜偶像。这些以色列人坚持不愿意拜他，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神，相信耶稣到时候，可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就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也就是很大很大的试炼要留到他们。但是呢，在当这少年人在火窑里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看到说，不是三个人了，是什么？四个人，怎么会多一个人出来呢？那个人就像人子一样。所以主耶稣在将来他们受火炼试炼的时候呢，会跟他们同行，保守他们。哈利路亚！这些人被冶炼像金子一样啊。所以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什么呢？说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经过火的试验以后，像金晶一样这么宝贵，而且得到神的什么称赞、荣耀、尊贵。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今天常常讲神的祝福，我们应该看一看神所赐的苦难，允许的苦难，神允许的苦难。神要保守他们，让他们被炼净，让他们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我就想到过去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是被解放不久，那有很多很多爱主的年轻弟兄姐妹，很多是学生，他们真的很爱主，很追求主。今天我们很多属灵的产业，老师讲是借着他们传下来的，很感谢神，神保守他们。可那个时候呢，他们看见说一个很大的苦难、很大的逼迫要临到了，他们事先看见了，他们心里要做准备。虽然在解放之后不久还是有敬拜的自由，但是他们已经发现说是一个火炼的试验来到。有些人说，那么这样子吧，反正我们有的也保不住，我们就决心了，跟随主，我们干脆到边疆去传扬福音。所以很多人就到边疆去了，自己去了，撇下一切，他们就彼此写了一些诗歌来彼此的勉励。那其中有一句讲，他说火的时代逼着我们向前走，火的时代逼着我们向前走。那个真是一个火炼的时代。我想年纪大一点可能清楚，我们是听说年长可能自己经历其境会发现，那时候真是基督徒受逼迫，圣经被没收，圣经被焚烧，你要找一本圣经都不容易，藏的圣经怎么藏都会被找出来，受逼迫。教堂呢关闭充公，你要聚会都没地方去了，牧师传道人被捕下监牢，下放劳改，基督徒彼此出卖。为什么基督徒彼此出卖？因为有些是假的，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把一些假东西就炼净了，把渣滓就炼净了，因为假基督徒被显明出来，因为他们不愿意去。你如果说你还是基督徒，你就受逼迫嘛，很清楚很清楚。所以那个火炼的时代真是把一些渣滓通通炼净了，所以假基督徒呢，他会出卖真基督徒，真可怕的时代。但是神这样火炼他们，这些真是愿意忠心跟随主的人，真是在火里面受熬炼，像银子金子被熬炼一样。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何等何等的宝贝，他们通过那样的试验，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在极难的时候，你知道一个苦难来到的时候，我刚刚讲苦难临到的时候，常常逼着我们怎么样向神呼求，逼着我们来寻求神。我不是很羡慕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羡慕吗？我不会很羡慕，我们天然人不愿意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苦难 的确常常逼着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来向他呼求。什么事情比较容易逼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这世界的金钱财富名声让你一切都顺利，一切的祝福很容易吗？在这样的情况舒适的环境底下不太容易会愿意去祷告，你事情多。可是当神把这外面中心通通夺去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火临到的时候，我就讲到了约伯。约伯所有的财富被仇敌抹去，他的仆婢他的事业都没有了，连他儿女都被拿走，失去了亲人，到最后呢失去他自己的健康，仇敌攻击他让他生很可怕的病。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还爱神吗？你敬拜神吗？你还爱耶稣吗？所有的祝福统统夺去了， You got nothing。 你还爱耶稣吗？我想那个时候大陆弟兄姐妹这个被解放不久以后开始逼迫的时候，的确他们失去了很多，连自己的先生离开，自己配偶离开，被吓慌。你还坚持你的信仰吗？你还愿意站在主的一边吗？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很容易啊，碰到的时候就是不容易。但是那这里讲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到那一天，犹太人要切切的求告神，神要听他们祷告，神要应允他们，神要拯救他们。神说等他们受暂受苦难以后，他要亲自成全他们，亲自坚固他们。这个受苦不过是暂时的，暂时的，神会来坚固他们，成全他们。而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清清楚楚知道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上帝应允了你。苦难本身不是好事情，但是如果苦难能够使我们在苦难中呼求神，来经历神，遇见神的时候，这苦难就会对我们有益处了。诗篇的作者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天然人，我们每个愿意受苦的，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但愿我们像圣经所讲，我们来求告我们的神。圣经讲受苦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祷告。圣经里面讲到受苦的时候要祷告，而且圣经又讲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今天不管你什么样的难处，不管你什么样的苦难，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来求告神，让我们来求告神。不要怕苦难，也不是要求苦难，但是苦难临到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有受苦的就要怎么样？要祷告。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在祷告的里面，我们跟主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神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说上帝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被炼净了，这个关系真的是爱他，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火炼的里面就会显出来，我们是不是真爱主，我们是不是真心跟随他的。不是说上帝不赐福我们，上帝会大大赐福我们。看见约伯受了苦以后，上帝还是把他挽回，把他坚固，成全他，加倍的祝福给他。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弟兄姐妹，过程的里面，受苦的里面，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来呼求我们的神，因为他应许要怎么样？必定应允我们，一定应允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是你的健康有问题，你事业有问题，你儿女出事情，不管怎么样的苦难，这些都是把我们逼到上帝的面前来，来求告他。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还不如将来犹太人受的熬炼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圣经讲说，这自轻自战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给我们个冠冕的。神每次量给我们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他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是什么？是平安的一年。这是我们的神。今天这种信息不太多，好像说你信耶稣你会得这个好处，得那个好处，得祝福，那个祝福不错了，上帝的确会这样祝福你，会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愿意跟随主的话，有十字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有仇敌攻击的一面，有苦难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仍然赞美神，敬拜神。 他的名是值得我们称颂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不是容易能够接受的信息，因为我们天然人，我们很害怕受苦，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愿意你们，你真是常常医治我们，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还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你这时候就好像把我们眼睛的鳞片拿掉，把这世界的残累拿掉，把我们对这世界的爱跟贪恋拿掉。主啊，让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是何等何等的爱我们。就愿借着这苦难，让我们呼求你，也求你照你的应许来应允我们。主，我们说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今天为以色列人你的选民祷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计划有一天他们全家来归向你。我们愿这一天快快的来到。主啊，求你拯救以色列，赐耶路撒冷平安，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跟随你，我们爱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